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再次感谢你，或者你一再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可以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向你献上感谢。主要在早晨就来开通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有能听的耳朵，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在这里渴慕你自己的同在。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你真实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能够越来越合乎你的心意，也越来越被你所属善，也越来越有真实的价值和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恩待我们底下这短短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再讲归回以后的先知啊。那上个礼拜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到以色列的王国归回史，那么他们被掳是分了三批被掳去，那么他们的归回呢也是分了三批回来。那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再多去讲那一段的信息，但是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归回的子民是特别蒙神所重视所宝贝的，因为他们从仇敌的辖制和网罗里面归回，他们从偏离神的情形里面归回，他们从被罪恶被世界的辖制底下他们归回，他们从自己肉体那种强暴的虐待底下他们归回。就换句话说，他们从一切不是出于神的，一切不是为了神的，一切不能够归给神的那种光景里面，他们因为认识的神要的是什么，因为认识的神的心意，他们的就离开原来那个失败的情形。弟兄姊妹，这一般的人在神的眼中，圣经上叫做愚民就是神很少数的人，是在这个仇敌掳掠之下逃脱的一般人那么特别要回到神心意的一般人。所以这些人在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看为神眼中的同人看为神冠冕上的宝石，这些人都是神眼中特别特别宝贝的。上个礼拜我们也说到了除非我们认识自己被掳的情形除非我们里面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有一个很强的意愿，我不甘心再活在被掳被辖制的里面，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产生归回的意愿。我们自己里面归回的意愿必须要很强，就是我不甘心继续活在这种贫穷软弱肤浅失败的情形我里面有一个心智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父那里去，我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如果我们里面不认识自己被掳可怜的情形，那就不会产生这种意愿。没有产生这种意愿，弟兄姊妹住在巴比伦也很舒服的，真的。诗篇里面讲到说，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一追上锡安，他们就哭了。那这一般人因为心里面向往神，他们心里面爱神，他们爱神的指引，所以坐在巴比伦河边他一样可以弹琴，可是他的心不快乐尤其那些掳掠他们在那里嘲笑他们，你们为我们弹一首锡安的歌吧，他们没有办法弹，他们只能够放下琴，他们在那里哭泣，因为这不是他们侍奉神的地方，因为神不在这里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强的归回的意愿我们才可能会有真实的归回。那么当我们真正归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那位伟大的重建者他是我们真正在这里 rebuild 我们，他是那位救主。所以当我们真归回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路上主亲自在这里重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上行又上行，能够回到神同在的关系中，能够回到神那个荣耀的旨意里面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六月中必须要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天就要讲完哈该书，那是蛮赶的。所以我们要讲哈该书，我们上次已经把整个以色列王国归回的这个历史简单讲过。那么我们说过归回之后的三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三位先知，那么他们都是在神百姓归回之后呢仇敌在那里攻击，在那里继续影响搅扰他们的时候，他们起来传递神的信息，那么兼顾那些归回的子民的信心。 啊，能够坚固他们在神面前啊向着神忠心的态度，能够让这些归回重建的工作能够不被仇敌打岔，能够继续进行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哈该书啊，看哈该书。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哈该所处的年代，那么他是第一批被掳归回时期的，那么照理说应该是在537-536年以后啊，但是呢有人说因为从哈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哈，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一些人从前曾经看过这个殿的荣耀的话，你现在在看怎么样呢？岂不是在眼中如同无有吗？所以也有一些人认为说他可能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先知，在被掳前他就看过原来所罗门时代圣殿的荣耀，那么所以他讲这句话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不见得是准确的。那么还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归回之后的这个年代存在的先知那么写作的年代我们很清楚知道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520年 BC， 那么他的整个的信息哈该书的信息一共分成四篇的信息那都是在520年 BC， 第一篇是6月1号讲的，那第二篇是7月21号讲的，那么第三跟第四篇呢是9月24号讲的。那我想哈该我不应该这么讲和得罪人，我本来说他大概是读理工的，什么事情日子记车记录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几月几号写什么哪一年他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同期的君王因为已经亡国，所以没有君王，那么那时候的首领是所罗巴伯，那他也是君王的后裔那么已经不被称为王了就是了。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带着他们归回那么同期的先知呢，有一个比他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这是我们下一次上课会讲到的。那么相关的经文就请弟兄姊妹看以斯拉记还有黎西米记那这都是记载到他们王国归回所发生的故事。那我已经说过，去年我曾经讲过12堂的信息，讲到归回重建与复兴如果弟兄姊妹对归回重建复兴这些信息有兴趣想再多听的话，我们教会图书馆跟网络上都有那么哈该名字的意思呢，是讲到节日或是我的节期。那么所以有人讲到说，也许他生下来的时候正好那一天是以色列重要的节期，或者他的父母呢一直很盼望那个荣耀的节期那个降临那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的出生跟家世怎么打了两个不详，没有那么不详是不详，没有那么不详。那我们只是知道他是被掳归回以后的第一位先知，那么其他关于他的身家身世家世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么写作的对象是被掳归回以后的渔民好，那写作的背景，那么这一批的百姓归回之后我想我们先看下一个图，我再倒回来好了。这个图是我昨天 workshop 完以后回家临时画的，那个今天大家简单讲一下。那大概的时间就是他们536年，这个年代每个有一点点一两年的差别，有人讲537、536，假装是536年他们回来百姓归回圣地。那么从536年那一年的7月，他们就重建祭坛，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祭坛，等一下我们特别要讲嘛。然后接着呢，第二年就是535年的2月份，他们重建圣殿。那这个时候他们把根基立好了，那立好了以后他们就在那里已经大哭了，已经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们大哭。但是呢这件事情马上就被仇敌知道了，他们就起来搅扰他们的工程，他们收买贿赂买的谋士到王的面前去控告说他们是要造反，所以这个建殿的工程就被王下令停工。那么一停工呢，停工了将近16年就是从西元前535年一直到西元前520年这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就是520年那么整个停工停了将近16年。那这个时候哈该出来传神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该出来传神的信息。那我刚刚说过他的信息一共 整卷哈该书一共是4篇信息他第一篇的信息是6月1号西元前520年传的那么传了以后呢，6月24号3个礼拜以后建殿的工程就恢复了， 神的百姓又重新勇敢起来啊，重新又在主的面前同一个心智，他们来重建这个圣殿。所以6月24号开始重建，然后7月21号呢，哈该传第二次的信息，就是等一下我们都会简单来看一下。然后9月24号同一天里面，他传了第三篇跟第四篇的信息啊。那么传完这些信息以后，这个圣殿的工程就一直就很快的进行了。那么不到4年啊，你看从520年，因为我这个 slide 的位置没有办法完全照那个比例啊，请大家谅解，所以520年弄了这么长。所以516年呢，那么整个圣殿就完工了啊，是在516年的12月3号圣殿完工。那这是整个哈该他侍奉的年代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你们需要这个图的话，我可以请主日学老师印一张给你们，因为我昨天才画的啊，所以我可以，你们就不要抄了，好不好？好，那这是整个哈该侍奉的年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再回到刚刚写作的背景。那整卷书写作的背景是讲到归回之后圣殿重建的工作啊，因为受到仇敌的拦阻，那么百姓就认为这个圣殿重建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马上呢就给自己一个 excuse 啊，就认为说重建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环境没有印证啊，这是太过分强调环境印证作为神引导的人需要受到的平衡啊。那太多的人都是根据环境的印证，那么这个不能够成为绝对的引导。我们任何人在寻求前面的道路或寻求神旨意的时候，那不能够只根据环境，环境不过是一个辅助的印证就是了啊，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引导。所以神的百姓一看呢，说我们这么有心为神重建圣殿，结果马上就被拦阻了，就认为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为自己盖房子了啊！那不仅仅盖了房子，还要盖有天花板的房子。那在2500年前，那是很讲究的房子。好，所以你就发现他们除了恢复自己有个住的地方以外，重建这个几十年荒芜的家园以外，他们开始讲究他们的生活享受，就任凭神圣殿荒凉啊，根基都立好了，可是根基上面杂草丛生啊，他们也都不管，每一个人都去管自己的家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哈该起来传神的信息啊，那么所以这个写作的背景就是百姓认为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进而转去为自己建造房屋，任凭神的殿荒凉，以至于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啊。这是这一篇信息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他写作的目的呢，就是奉命先知奉命传递四篇神的信息，劝勉这些灰心怠惰的百姓能够重新恢复停工甚久的圣殿重建工作，这是他整个写作的目的。那这是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图。好，那before我们再往下看之前啊，那我们现在要来交通一下这个哈该。那么他们在这里重建圣殿的时候，就是第一批归回的子民，他们做了两件重要的重建工作。那么第一个重建的工作是什么？刚刚才看过图又忘记了，重建祭坛。第一件事情重建祭坛，那记不记得重建祭坛讲到什么？还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伊弟兄4-5年前讲的信息，培明弟兄都记得啊。那我去年讲的信息你们现在都忘记了，让我很惭愧啊。重建圣殿讲到什么？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对不对？要让主居首位啊。殿啊，讲到这个，讲到祭坛啊，讲到我们在这里尊主为大啊，我们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神，我们愿意为他而活，他是我们的主啊，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重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建我们整个生活的秩序，到底主有没有居首位啊？到底我们有没有过祭坛、过十架的生活？到底主在我们生活里面，他被摆在哪里？当我们在寻求 前途的时候，当我们在碰见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按部就班往前的时候，那么主到底是不是居首位啊？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第一件要恢复的事情。那么重建圣殿说到什么？重建生活和侍奉的中心，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和目的必须是神自己。那么圣殿在选民中间一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他们最 proud of 的两个，一个是圣言在他们手中啊，神把律法交在他们的手里，那一个呢是他们中间有圣殿啊，神跟他们同在。所以到了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啊，你去看一些纪录片啊，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面，以色列人不管漂流到世界的什么地方去啊，他们如果盖会堂的话啊，你到以色列地现在的地方去观光啊，你看任何以色列地的会堂，他们会堂的门一定开向面向耶路撒冷啊，圣殿没有了，可是他们的心仍然盼望有一天圣殿能够重建，因为圣殿说到是他们整个生活和侍奉敬拜的中心。那么你在其他国家你们会找到以色列的会堂啊，有的在苏俄，有的在别的地方，那你发现他们在世界各地盖会堂的时候，他们在那个会堂的门口常常把它搞得这个一些这个乱乱旧旧的啊，破壁长垣残垣啊，弄在会堂的门口，就是提醒每一个进到会堂的人，要提醒他们圣殿还没有重建，我们国家还是灭亡的，要提醒他们，他们心里面要知道我们是王国的一般人啊，神的心意，神的圣殿至今仍然是荒凉的啊。那我看到纪录片我还蛮感动的，而他们能够到各地去，他们都还纪念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因为圣殿是神在这里得到敬拜的地方，那圣殿是神儿女们他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任何的聚会，不管我们教会主日的聚会、礼拜五的聚会、礼拜二的祷告会，或者任何家里面小小的 gathering， 那弟兄姊妹，如果主不是我们的中心的话，那么就已经失去了几个聚会存在的价值啊。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昨天早上跟小组 workshop 讨论的时候，那我也跟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讲，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啊。那盼望任何弟兄姊妹的 gathering， 就算你们是在家里面聚餐啊，或是庆生会，或是为了小孩子 baby shower 啊，或是任何的东西，我说我们一定要用祷告做结束。我盼望神的里面都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的聚集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吃吃喝喝，坐下吃喝，起来快乐，起来玩耍就完了。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们，而我们任何的聚集我们都用祷告做结束，我们彼此求祝福，为神家求祝福，为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通行，我们来祷告。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必须要知道我们整个的生活，不光是教会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都必须以主为中心。那这是圣殿重建很重要的意义。那这个图哈，这个哈该的时代被掳归回的这一段时间重建的圣殿，我们是完全 no idea， 因为圣经上没有任何尺寸的介绍啊，不像所罗门盖的圣殿，我们还稍微知道啊，前面还有两个大石柱啊什么的，里面啊是有这个怎么个摆设法啊，我们大概都还稍微知道一下。那会幕更清楚了，人都可以画得出来的。这个我们找不到这个哈该时代的重建的图，那我们是找到这个啊，那这个是在耶稣时代，这是模型，这是大希律王重建的圣殿啊。那么圣经上也没有对它的尺寸有任何的交代，但是因为是2000年前左右的，所以比较有一些资料让人去把它 put together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模型，大概圣殿的模型啊，进来啊圣所啊到至圣所。好，我有两个图简单看一下，就是大概就是这样。那这是耶稣时代的圣殿，这个哈该时代的圣殿呢比这个小多了，比这个还要小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个哈该书啊，神卷哈该书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从荒凉到荣耀。怎么样子从他们回来被掳了，回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看见整个这个应许之地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全是荒凉嘛，因为被掳了40年，神的百姓这个时候才回来，所以放眼望去一片荒凉。 那么怎么样子神界的这般的子民啊，这些归回的子民，从一个这么没有见证这样子荒凉的局面里面，神一步一步借着这些人，借着先知啊，借着所罗巴伯、约书亚的帮助，那么他们一同起来做恢复的工作，而到最后这个殿能够满了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安慰鼓励我们的书。那这卷书的中心的信息啊，讲到先知用神的应许还有圣殿未来的荣耀这两件事情，那神的应许还有圣殿未来的荣耀，来勉励劝勉鼓励灰心怠惰的百姓，以致重建的工作得以恢复并且完成。那这是整卷书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所以我是说，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任何一次的聚会吧，也不要小看有的时候我们读一本属灵的书，也不要小看神打发一个仆人或者我们中间的弟兄起来传的一篇信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的信息出来就能够让一个局面被扭转过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的话语本身，而就是 power， 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就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一个聚会，那普通的聚会完了大家就是兴奋一下就散去了，那有一些特别神工作的聚会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改变啊，侍奉上改变，生命上改变，生活上改变啊，所以不要把这个改变的责任丢给讲员啊，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一定要起来为了这些事情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前我们都要有很多的祷告啊，因为我们希望神在我们中间做一些真实的工作。那这卷书呢有几个 keywords 啊，因为它有四篇的信息，那我几乎每一篇信息里面挑一个 keywords 啊。那第一篇重在审查，要认识自己里面的情形，认识自己里面的失败，认识我们在神心意上面还不够的情形，我们要去审查自己啊，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致命伤在哪里啊，知道我们属灵祝福漏失的破口在哪里啊，知道我们不蒙神祝福的原因在哪里啊，要明白说我们为什么那个这么软弱这么失败，那个主要的关键在哪里。那我们这些都要去了解，还要去审查。那么审查之后被主赦免，被主医治，那这时候我们要刚强啊，刚强。所以第二篇哈该的信息里面，我挑一个 keyword 叫做刚强跟建造啊，对不起，建造也是放在第二段的啊，然后到荣耀。所以这四个字啊，我不应该用往下，应该用往上啊，啊，这是一个上行的经历啊。审查刚强，刚强起来就建造，建造完以后神的荣耀回到我们中间来啊，而不是像以加伯一样神的荣耀离开我们啊。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读到那个心里面都难过啊。在老以利的时代，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啊，以西结的意象里面，神的荣耀依依不舍的从圣殿前面，从至圣所面前出来，到殿的门槛，到城的东边啊，到东边的山上啊，到最后神的荣耀离开了。用之内神是依依不舍的离开了那般堕落失败的百姓。那么在哈该书里面我们发现，那叫神的荣耀回来，这殿后来的荣耀它大过先前的荣耀。那这是整卷哈该书的几个 keywords， 从审查开始，然后刚强，然后起来建造，然后达到荣耀。那么所结呢，而且要结呢 key sentence 呢，我也是每一节每一段挑一个啊。那么在第一段的信息里面啊，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底下就说到万军之耶和华现在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就是讲到神对我们的提醒啊，对我们里面失败的情形，神心中的一个痛，借着先知传达出来。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的，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那时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个人要专顾自己吧，这就是哈该时代的情形。那这也是历史历代人心中的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专顾自己。 不光是自私，有的时候是自顾不暇啊，特别在这个现代21世纪的时代，21世纪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忙到自顾不暇，再加上本性的自私，所以大家都忙自己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管神的需要跟神家的需要。那这是第一篇信息里面的一个 key sentence 啊。那第二篇的信息呢，是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第三个呢？是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神除了光照我们的情形，指出我们错在哪里，神也在这里把一条路指给我们啊，说你们都要到山上去取木料，要为着神家去得着建殿的材料啊，不仅仅讲到我们在这里在福音上要为神家去得材料，也讲到我们在这里要为着神家建造的需要来预备器皿、预备材料，来一同来建造这殿。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有同工退休会，那很感谢主接的一弟兄来，这是主牧师，我们一同在这里有一些的啊，帮助我们被建造。他说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第四个提升啊，那提升准则是讲到在2章7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我们要注意到在2章7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在小字里面他写到，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讲到弥赛亚啊，那这两个都是宝贝的事情啊，都是太宝贝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它这个主要的分段。那么第一篇的信息刚才我们讲过了啊，是在6月1号传的，是从1节到15节，我们都翻到哈该书。1节到15节，我刚刚说520年，因为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啊，这是西元前520年6月初1日，然后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就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白白劳苦得不到满足，为什么我们这么殷勤的想为自己争取积赚什么，但是却存留不住，因为神不祝福。啊，弟兄姊妹，神祝福跟不祝福那差别太大了啊！我非常建议弟兄姊妹读尼陀圣经中的一篇信息，叫做仰望神的祝福啊，就是你凭着你自己的本事和功夫啊，你去赚去得到的啊，就是无饼鳄鱼，就是无饼鳄鱼，只够一个人吃。那么什么叫做有神的祝福呢？就是无饼鳄鱼原来只够一个人吃，居然连5000个大人不吃饱了，再包括妇人孩子恐怕上万人，那不仅仅吃完还剩下12个篮子，那这叫做有神的祝福。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仰望神的祝福啊！神不祝福我们，不管你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上，你觉得你多有把握，而到最后你发现你留不住祝福的，我们所得到的不是真祝福啊。所以弟兄劝我们，一方面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小心啊，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神刻意不祝福的人。有些人是神就是定义不祝福他的，那真的是很可怕啊。你没有神祝福跟神不肯祝福的，那真是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谨慎啊。 那么神的百姓在这里，神是刻意不让祝福临到他们，因为他们专顾自己的需要，住天花板的房屋，然后任凭神的殿荒凉。那么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又再一次的讲到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不要去省察别人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写着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等等。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的情形影响到整个大自然了，这是地上的科学家不会告诉我们的他们光是根据天文地理这个天象去在你研究人类的气候大自然的情形，他们不会想到人的光景会影响到整个万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属灵的情形会决定这个地上这个很多蒙福的情形所以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当然现在的经济不景气，讲这个话有的人会觉得是风凉话那我以前是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以前找工作的时候像讨碗饭吃一样，去 interview 的时候都紧张的要死，不知道老板要不要用我拼命准备紧张预备可是做了几年以后，慢慢发现认识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以后我出去 interview 就再也不紧张了。我就觉得哪一个公司能够请到我们是他们的福气真的，因为我是觉得我们进来是可以把祝福带给你们的。我们认真是比世界上的人认真，然后我们后面有神的祝福。这就是但以理跟约瑟到哪里去事情发生年，除了自己所吃的东西，其他一概不知道，就完全信托约瑟。那这些波斯王这些其他的王把什么重任都交给了但以理。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把握知道我们神儿女们的情形影响到周围。所以在这里神说，我的殿荒凉，你们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为这个缘故，为了你们的缘故，神说他就叫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那有人会说神好小气那我们不奉献，不顾虑到他的殿，他就这样折磨我们。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深的爱。那这般人都是有心爱神的人，他们回来，那回来只是因为碰到挫折，碰到难处，碰到挑战，那他们就停顿了。那么以至于呢，那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一个大的荣耀，就差一步之隔，他们失去了。所以神也不甘心了，对不对？所以神只好忍痛的让他们暂时失去了外面的祝福，然后借着先知传信息来告诉他们，你们只要跨过这一关，就全部都过去了。那弟兄姊妹，那他们接受了哈该的这个鼓励跟撒加利亚的鼓励，他们起来重建。那重建之后，殿出现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这叫做不肯放我们的爱。他天跟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何况所罗门造的圣殿，那更不要说哈该时代这个小圣殿了，真的是小毛庐一个在神的眼中。但是神却为了爱他们的缘故，神容许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凭信心要来相信神的所以十二节就讲到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和百姓们，他们就都听了哈该的话，他们起来就为神的殿工作。所以呢，在6月24号刚才我们就说了，圣殿重建的工作就开始恢复所以第一篇的信息重在谴责百姓的推脱和懈怠，然后解释百姓困乏之因，然后劝勉百姓悔改重建圣殿，然后第三先知呼吁后的结果，就是他们都答应了，他们就起来重建圣殿。那第二篇的信息是在7月21号，那耶和华的话又临到哈该，叫他去告诉他们。我想我们跳过去了，我们读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啊！在这里坚固他们，那一方面用神同在来坚固他们，叫他们要刚强，要勇敢起来啊，一定要刚强起来做工。那另外一方面呢，用未来殿的荣耀来吸引他们，来鼓励他们。所以这篇信息的两个重点很清楚，第一个是重申神同在的应许或是这个约来坚固众人，第二个预言末后圣殿的荣耀来鼓舞众人。好，我们看第三篇的信息啊。第三篇信息是在重在宣告神，我这里打错一个字了，宣告神赐福的应许。好，那这是那一年九月二十四号他所传的信息。那首先在第十节到十九节，他就说明他们过去不蒙福的原因在哪里。那关键是在于他们并没有真心的归向神。然后底下第十九节后半讲到以后他们将要蒙福的应许。所以在这里呢，神问哈该一个问题啊，就是叫他去向懂得律法的祭司们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人如果用衣襟装着圣肉，那这个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那么其他碰到他的会不会跟着一起成圣？那么祭司说不算。那么哈该又说，如果有人因为摸了死尸沾染了污秽，然后所有挨到这些东西的这个东西算不算污秽？那么他们说已经算了。所以神在这里等于是提醒他们啊，就是我们人如果不洁净的话，我们一切所做的工作，我们一切所接触的都会因着我们而受到玷污，而受到亏损。那就是讲到说，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因为人不对了，所以以至于他们的工作就失去了祝福，也失去了价值。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中间对同工们的要求，那非常在乎我们生命的情形，在乎我们这个人的情形啊。那人不对，所有的工作都被玷污了，都被污秽了。那么人不对，他碰一个人就叫人家倒一个人啊！所以我们有些人，我们很怕他们去看望，因为他们的看望是去讲 gossip 的嘛啊！所有被他看望过的人全部得吓死啊，都被感染上了啊！就是全部就对教会产生消极的感觉啊，或者对某一个弟兄产生，或者某一个姊妹产生了一个距离啊，一个论断的心。那这样子的人，我们甚至要去禁止他看望。人不对。就像你在院子里面帮车子换完机油，满手都是乌漆麻黑的机油，然后一进门呢，你的姊妹说，哎呀，我今天没有空洗碗，你赶快帮我洗碗，已经堆了两餐饭了，你的手也不洗一下就去开始洗碗了。那么你就知道你不碰还好，你碰的每一个杯子每一个盘子都是黑黑的了，因为不洁净，不洁净。人不对，人没有被洁净，他所有底下的工作侍奉和接触都带来了伤害，都把死亡和污秽带给别人。那这是第三篇信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重建神的圣殿这件伟大的工作，神先要得到对的人，那我们这些人在主的面前光景被神恢复过来。所以底下这篇的信息就讲到神为什么没有祝福他们啊。那当然我们讲这些话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的侍奉啊，例如说你负责的小组老是比不上别人的小组，那小组那么兴旺，这么有祝福，为什么我的小组老是做不起来？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不要从外面去分析啊，先不要酸葡萄说他们都是用人的方法所以搞得那么大，那也不要先自卑责任说，哎呀，因为是我不好，好好到主面前去祷告啊。那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祷告主。人对的，神愿意祝福。 那跟人多人少不是最直接的关系，那个聚会有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都会知道的。就算人少，你就发现那个祷告那个交通那么实在，那聚会满了神的同在。那人多，我们也看过很大的小组，30个人40个人，可是聚会里面就是吃喝玩乐，对不对？我们里面的心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关键是神喜悦不喜悦，神祝福不祝福，神同在真实不真实啊，这都是很实在的考验啊。那么第四篇的信息呢，讲到国度复兴的应许，在这里不仅仅讲到将来列邦要倾覆，而且讲到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21节他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且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姐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在这里一方面短期来所指的当时的所罗巴伯，神坚固他们，但是跟着做的长远的应许来说，指着弥赛亚来说的。那什么叫做印呢？我们都知道古代的这个颁圣旨的时候要盖玉玺，这个是代表王的权柄，它代表了王。那么万军之耶和华，那是万王之王。那么他说我要以所罗巴伯为印，这是神权柄的代表。到哪里去，神的能力神的权柄被带到哪里去啊，这是第一方面。那印的第二方面呢，它是那个印的直接的 image， 对不对？我现在这边有10个章，我拿起来一个盖的印，往纸张上一盖，上面写伊利凡弟兄印，我就知道哦，这个是伊弟兄的印。然后我再拔到另外一个呢，一盖呢，这是何兰明弟兄印，我知道这是何兰明弟兄的印。那弟兄姊妹，因为它是他自己那个印的一个反射，一个 image那就说到它是一个彰显，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代表。所以弟兄姊妹，神以所罗巴伯为印，你们说到他权柄的代表，说到他是他形象，他的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借着这样子的信息啊，借着哈该一面提醒他们神要的是什么，他们到底失败在哪里啊，让他们能够起来啊，因着神同在的应许，因着圣殿未来会有的荣耀的应许来坚固他们啊，让他们能够脱离错误，并且呢带着荣耀的盼望开始积极的起来，为着神家重建的工作能够来这里投身其中。那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的工作是重建圣殿，就是要恢复神，让神成为我们生活侍奉和敬拜的中心，让神成为我们生活侍奉和敬拜的目的。那弟兄姊妹，这个用到我们今天，就是讲到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任何的侍奉，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必须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那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多一点人投身这个服侍，在你所在的小组里面，在你所在的服侍的这个团队里面，在你任何一次跟弟兄姊妹的聚集里面，好不好？我们都来发挥这样子的影响力啊！这个昨天一弟兄讲到那个风气的问题啊，这个家风如果一开始立得好，那么神的儿女们进来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风气的熏陶啊，像迟到的情形，像我们开口唱诗啊，不要这个尊口，不是叫你免开尊口，口要开，心就开啊。那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用阿们，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support。那不光是 support， 这个灵会累积起来的，那个力量会累积起来的。那我们都在这里带动一些风气，让神的儿女能真正进到真实与神为中心，为我们侍奉的目的啊。那我相信这样子重建的工作是有代价的，是有仇敌的搅扰的。可是这样子的重建工作带来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要充满这殿。当然，那个殿的荣耀更是指的将来啊。但是在短期里面，他们不久之后，4年之后，圣殿就重盖了。那么所罗巴伯这一路上碰到这么多的困难，那将来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第4章的时候啊，那边也特别提醒来说，大山哪，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要成为平地。 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那路上一定会碰到难处，一定会碰到挑战，但是信心却让这一切的难处都要成为平地，算不了什么。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有一次，这个记得一弟兄交通啊，就是觉得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可是有使命感的不多。那句话那时候就一直进到我的里面来，啊，我是觉得今天神家里面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是带着使命感，啊，因为你真有看见，真有心愿要走神的道路，要做神的工，一定会碰到代价，一定会碰到挑战。没有使命的话，在需要付代价的时候跟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退下来。如果没有代价没有挑战，大家一起走，大风吹一起走啊，那还很容易啊。我们也就觉得我入了主军队了啊，这个向前直往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我们唱的都很喜乐啊，因为我们的乐队也很棒啊，大家又拍手唱，我们都觉得向前直往西安，我们越唱越喜乐。可是真碰到代价跟真碰到挑战，马上就显明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有看见跟真有使命感的。那圣殿的工作曾经停顿过，我们都有软弱，都有失败啊！一碰到软弱，同伴都灰心退后了，我们都会跟着一起灰心退后，然后大家就一起去重建自己的家园。家园盖完还不止这样，开始盖天花板啊，2500年前就开始盖天花板，所以这对当时来说是很 luxury 很特别的了。那么神就借着心思来责备他们，怎么可以容让神家继续荒凉呢？这样子没有，我们盼望这样子的信息，神来提醒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众人都忙得不得了，真的是自顾不暇，我的个人都专顾自己的事，这是末后世代的第一个危险的象征，这是必然的现象。那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能够在乎神和在乎他的旨意，在乎他的需要胜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好，我想我们的信息停在这，我们一起再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因为你这不肯放我们的爱一直在我们身上工作，你不希望我们在你荣耀的旨意里面退后，你更不希望我们被在你荣耀的旨意里面被挪到一边去。主啊，你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就算你管教我们，就算你在这里责备我们，主啊，我们的心都觉得甘心，因为这一切都让我们知道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在当时2500多年前，你怎样在那一般归回的子民身上，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你坚固他们里面那荣耀的盼望。我们求你今天也一样做工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得胜，我们何等需要同伴，我们需要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同心来建造这殿。主啊，让这个殿在你的眼中蒙你祝福，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能够让周围的人看见都要惊喜。主啊，我们为了教会能够真实有建造的工作，有你的见证的出现，我们来仰望你，为我们兴起更多爱你的同工们，让我们起来都当刚强起来，刚强做工，因为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用你的荣耀来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我们底下聚会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